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节目，我是主持人唐曼。创世纪的十九章讲了一个悲剧故事：当罗德遵照天使的吩咐，去叫他的女婿跟他一起逃命的时候，他的女婿竟不相信他的话，不相信神要毁灭那个城市。这让唐曼我想到今天的很多人，也都跟罗德的女婿一样可悲。你跟他讲信耶稣得永生，他不信；你跟他讲世界末日近了，主耶稣会再来审判世界，他不仅不信，还会斥责你散播谣言。唉，让我们一起来为世人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求你怜悯凝照着你的形象创造的每一个生命。在这个充满谎言的世界里，许多人被罪捆绑，被各种假神迷惑，被死亡的绳索扣牢，就像曾经的我们一样，活得毫无指望。这其中也包括我们的亲人在内。主啊，求你赦免他们的罪，尤其是不认识你的罪。求你不要任凭他们继续硬着心活在罪中。求你像拯救我们一样，拯救他们逃离罪的深渊，逃离永死的地狱刑罚，进入您永生的国度。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圣经。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心主真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会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期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创世纪十八章的二十七节到十九章十一节的内容，我们依旧先来重温一下。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七到三十三节继续讲述了亚伯拉罕祈求耶和华不要毁灭索多玛。从亚伯拉罕的代求当中，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从来没有否认索多玛应该被毁灭，他只是求耶和华怜悯当中那些无辜者。他所关注的不是恶人受罚，而是义人不应该和恶人一同消灭，这是不公平的。亚伯拉罕不断地为索多玛祈求，从城中有五十个义人到城中只有十个义人，亚伯拉罕都求神恩待和怜悯这个城市。亚伯拉罕透过代求知道了神的属性和心意。事实上，他越祈祷就越认识耶和华，难怪他的祷告越来越大胆，越来越直接了。从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学到代求的功课。亚伯拉罕不只是为罗德的一家，也就是自己的亲人祷告，也为整个索多玛城市的人来去祷告。他的祷告成为代祷者的典范。所以我们代求的对象不应该只是亲人跟朋友，也应该是整个世界有需要的人。 创世纪十九章一到十一节讲述两位天使离开亚伯拉罕之后来到索多玛城，一面要查究神所听到的是否属实，而另一方面呢，也要看一看城中有多少个义人。天使到了索多玛的时间是晚上，罗德刚好在城门口，他怯怯地邀请两位天使到他家中来住宿，天使也答应了。罗德亲自为天使预备食物，天使吃完了饭，正准备休息，这时就发生了一件让人感到很恶心的事情。全索多玛城的男人，连老带少，都来团团围住那个屋子，要求罗德把客人给交出来，与他们交合。罗德面对这种伤天害理的要求，只能够硬着头皮从房子里边走出来，和这群来势汹汹的恶人去理论。最后，他提出了把两个未曾出嫁的女儿交出来，任由他们蹂躏。这些恶人不肯，还决定要攻破房门。而就在这个时候，天使救了罗德。好，现在呢，我们继续来查考创世纪的十九章剩下的部分。创世纪的十九章十二到十四节，经文记载说，二人对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无论是女婿是儿女，和着城中一切属你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罗德就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好，天使正式宣布毁灭索多玛，但是他们会拯救罗德和他的家人。罗德去找他的女婿们，告诉他们说神将要毁灭这个城市，但是呢，女婿们却不相信他，认为他的话太荒诞了，不可能发生。那么现在罗德陷入一个很困难的处境里边，他在索多玛城已经住了一段时间了，已经学会了怎么样容忍城中那些司空见惯的恶事。罗德的女儿也跟城里道德败坏的男人通婚。现在当罗德听到神的命令要他离开那城，他就去找他的女婿们，对他们说，我们离开这个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个城了。但是罗德的女婿们却嘲笑他。罗德在这个城市已经住了那么久，早已经对城中发生的一切都是见怪不怪了，所以女婿们把罗德的警告当作是一个大笑话。罗德住在那种地方已经是远离了神的旨意，他不但没有为神做见证，也没有在那个城里带领人归向神。今天我们的情况也是如此，如果人的生活堕落到索多玛人那样的时候，你是无法带领他们归信神的，能改变人心的只有神。彼得在彼得后书的二章六到八节，他记载说，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见解，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由此可见，罗德在索多玛的日子是忧伤的，现在他要离开这个城，却无力说服所有跟着他的人一同离开，就连女婿们也不愿听他的，这实在是可悲的。创世纪十九章十五和十六节说，天明了，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但罗德迟延不走，二人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罗德是一个义人，因为他过去一直追随着亚伯拉罕，后来 虽然选择住在索多玛城，却常常为恶人淫行忧伤。因此，耶和华特别的向他施怜悯，救他离开索多玛城。创世纪的19:17-20经文记载说，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罗德对他们说，我主啊，不要如此，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我不能逃到山上去，恐怕这灾祸临到我，我便死了。看哪，这座城又小又近，容易逃到，这不是一个小的吗？求你容我逃到那里，我的性命就得存活。面对女婿的不信，在无可奈何之下，罗德只好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跟着天使离开索多玛。在城外，天使吩咐罗德和他的家人做两件事情。第一，继续逃走，走到山上去。在山上，罗德才能真正脱险得救。第二，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不然他们会被剿灭。可是罗德不想逃到山上去，因为山太远了，他们可能还没有到山上，灾祸已经临到他们了。所以罗德恳求天使准许他们逃到索尔去，因为这座城又小又近，容易逃到。天使答应了罗德的请求。那个小地方叫索尔，罗德就到那里去了。罗德从索多玛出来，但他还是对索多玛城念念不忘。结果在那以后，他碰上了许多的麻烦。神毁灭了索多玛和俄摩拉，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两件事，一件是关于罗德的妻子，另一件是关于他的女儿。我们先来看一看罗德的妻子有什么样的结局。创世纪19:26经文说，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那么为什么罗德的妻子要回过头去看呢？有两个可能性。首先，罗德的妻子回过头去看，那是因为他不想离开索多玛。他既爱索多玛城，又爱罗德。索多玛城里边有很多他爱的东西，所以他舍不得离开。以现代人的生活观念来说，其实这个很好理解。比如，某某城市发生地震，顷刻之间，很多人的所有积蓄都化为乌有，甚至被迫离开他们生活已久的城市。那些人都会舍不得离开，尤其是那些已经习惯了奢靡生活的有钱人。可能他们是城里某某俱乐部的贵宾，或许城里的聚会他们都会参加了。我想他们在社交场合里边很活跃，所以实在是舍不得离开。就算人离开了，但是心还是留在那座城里，正如罗德的妻子离开索多玛一样。今天，这段经文带给我们很重要的教训。我听过很多的基督徒说，他们很想看到主再来，但是他们所过的生活却显不出他们希望主再来。在星期天教会聚会的时间，他们都舍不得离开他们可爱的家，因为他们爱看电视，电视节目五彩缤纷，那些节目呢，的确很不错。但是，当主再来的时候，你必须离开那部电视机，你必须离开你可爱的家，你要放下每一样东西。我只有一个问题要问，如果你要放下这一切的东西，会不会很痛心呢？我常常用这个问题来问自己。坦白说，我不是很想离开的，我想留下来，因为这里有我的朋友和我所爱的人，我实在盼望一直和他们在一块儿。 还有我的广播侍奉，我希望能够继续侍奉下去。坦白地告诉你，我希望主会让我留在世界的时间能够长久一点。但是我也想说，当主呼唤我的时候，这世界上不会有任何一件东西会令我痛心，会让我放不下，一件也不会有。虽然我爱我的家，但是主呼唤我的时候，我会快快地离开，放下我的家。你对主再来的那一天有什么样的感觉呢？罗德太太因为回头看就变成岩柱，其中一个解释就是她贪慕这属世的东西，最终只能够自取灭亡。罗德妻子回头去看索多玛城的第二个原因，那是因为她不顺服神的旨意。天使吩咐说要离开那个城，不可以回头去看。罗德他并没有回头去看，因为他当时顺从神的吩咐。但是罗德妻子因为违反了天使的吩咐，回头一看，他就变成一根岩柱了。创世纪十九章27-38节记载说，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向索多玛和俄摩拉与平原的全地观看。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倾覆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倾覆之中出来。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就同他两个女儿从索尔上去住在山里。他和两个女儿住在一个洞里。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们的父亲老了，地上又无人按着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他存留后裔。于是那夜他们叫父亲喝酒。大女儿就进去和她父亲同寝，她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第二天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昨夜与父亲同寝，今夜我们再叫她喝酒，你可以进去与她同寝，这样我们好从父亲存留后裔。于是那夜他们又叫父亲喝酒，小女儿起来与她父亲同寝，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这样罗德的两个女儿都从他父亲怀了孕。大女儿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摩押，就是现今摩押人的始祖。小女儿也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便亚米，就是现今亚门人的始祖。当亚伯拉罕看到平原诸城在冒烟的时候，心里或许是在担忧耶和华有没有答应他的请求，不要把义人和恶人一起毁灭。当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耶和华答应了亚伯拉罕的祈求。罗德并没有和索多玛城的人一起被消灭，因为耶和华纪念他的叔叔亚伯拉罕。那么被救出来的罗德又怎么样呢？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虽然是逃出了索多玛，但却给他们带来阴影。罗德先是选择逃往最近的城索尔，后来呢却又怕住在索尔。圣经没有详细的记载原因，有可能是罗德怕索尔会像索多玛城一样的被毁灭。索尔在死海的南端，就是小的意思。后来罗德和两个女儿从索尔搬到山上去了。本来父女相依为命，日子应该可以过得去，但是罗德的女儿担心自己没有机会生儿育女，所以商议把父亲灌醉跟父亲同寝，好从父亲存留后裔。他们会有这个念头，可能是受到索多玛人恶习影响，虽然明知不对，但却仍不以为然。他们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就这样 罗德的两个女儿就和父亲乱伦，借此获得后代。两个女儿分别生下了摩押和便亚米这两个儿子。摩押的意思是从我父亲来的，是摩押人的始祖。便亚米的意思是我亲属的儿子，是亚门人的始祖。这两族的人在后来都成了以色列人的世仇。索多玛城的人恶意地对待两个天使。后来以色列民出埃及经过旷野时，摩押人和亚门人也不接待他们，甚至摩押人还雇请外邦先知巴兰来去咒诅以色列民，用计谋引诱以色列民跟摩押女子行淫，去拜他们的异教偶像。这可能是罗德始料未及的。本来罗德有好的开始，和叔叔亚伯拉罕一起离开哈兰前往应许之地，但是因为错误的选择，加上和恶人结交同住，到头来他失去了家产，失去了妻子，而且还犯了乱伦，从此在历史舞台中销声灭迹。圣经甚至没有提到他的去世，可以说他是晚节不保。那么相反的，亚伯拉罕来到他先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面向索多玛和俄摩拉，看到那个地方浓烟上腾，好像烧窑的浓烟。他站在属灵的高度，从神的眼光看到罪恶世界的结局，就是被火焚烧。创世纪十九章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罗德的错误是一步一步造成的。他选择离开应许之地，也选择离开耶和华的祝福，最后造成无可挽救的损害。那么相反的，亚伯拉罕他选择紧紧跟随耶和华，带给后世无尽的祝福。好，在结束研读第十九章之前，我要提一提亚伯拉罕。究竟亚伯拉罕怎么样看待这件事呢？当亚伯拉罕从他所住的地方往索多玛方向观望的时候，我相信他的心一定很忧伤。我不肯定亚伯拉罕知不知道罗德已经逃脱了，可能后来他听到了关于罗德的消息。当亚伯拉罕观看索多玛的时候，他可能为罗德而感到悲伤，但他不爱索多玛，也不爱世界上的事。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约翰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曾经有一位牧师讲过一篇道，题目叫做索多玛游历。首先他从罗德的角度看索多玛城，罗德看见的一定有偏差。然后从罗德太太的角度去看索多玛城，罗德太太爱上那座城。当然，你还可以从亚伯拉罕的角度去看索多玛，他不爱那座堕落之城。最后，你可以与主一起从主的角度去看。随着时代改变，谈论罪的开放态度可能也是有所不同。例如，互联网的不断普及，性自由、性解放等观念正深深影响着很多人的传统道德以及价值取向。同性恋的人口日益增多，而且越来越年轻化。过去我们不太愿意提到同性恋这回事，可是现在这个问题就发生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我们会用比较坦率的态度去谈论这个问题。那么到底基督徒对同性恋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呢？罗德说，你们行的是邪恶的，神审判这样的罪。神的儿女必须知道，神不能向这种事情妥协的，因为那是罪。对于同性恋，有些人沉迷在其中无法自拔，然后他们说那是一种疾病。同样的，他们说酗酒也是一种疾病。当然，表面上来看，这似乎是一种病态，但是，与其说是病，还不如说是上瘾了。是什么使他去喝那第一口酒，然后继续喝，直到上瘾，并且出现这样的病态了呢？是罪使他那样的。问题是因为罪， 同性恋是一种罪。在罗马书第一章就把种种的罪给列举出来。神说他任凭人们放纵可羞耻的私欲。所以创世纪的第十九章对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代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警示。好，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下次节目呢，我们将查考和分享创世纪的第二十章的内容，我请你先提前阅读圣经。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真的希望主耶稣再来吗？我们自己预备好了见主面吗？这是基督徒群体经常会讨论的问题。作为属神的儿女，我们实在品尝过主恩的滋味。我们也的确需要常常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因为贪爱世界的钱财物质、权力地位而远离了神？是否因为太爱属世的人和事物，一点点在偏离神的道？就这些问题，也欢迎朋友到良友网站穿越圣经节目留言板留言讨论。我们的节目邮箱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喜欢这档节目，也欢迎转发给您身边的朋友听。愿每个灵魂都能得救。收听节目除了良友电台广播或网站，您也可以通过下载良友电台手机 APP 或关注良朋益友微信公众号，每周一到周五发送节目代码703来收听。请提前阅读创世纪第20章1节到21章8节的经文内容。明天节目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原原本本都让我知道，不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普通的